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39篇。真的，我每一次读完圣经，我常常要问，我说这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我相信这段圣经是神要大卫说的变成真理，我有保留，因为我看见这真是神的默示。默示什么呢？默示让大卫把他最真实的感觉，对，让他对人生的总结，我相信是他被你自己引导的，把他最真实的他的想法，把他最真实的光景记录下来。圣经就是神的默示，默示人把他最真实对神的感觉，对这个世界，甚至对他自己的这一份，把他说出来。而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呢，感觉有没有呢？有。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这个感觉是抱怨的，什么连自己都觉得这个是不好像因为受了很多的教导，觉得这样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反应是讲出来也觉得很丢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不符合真理的等等来讲。但我这样，在大卫的心里面，不是他的感觉符不符合真理，乃是他这个感觉是那么真实的。大卫讲过很多的话，大卫做过很多的事，为什么独独在讲这一篇话的时候，要让它成为在圣经里面的一部分呢？就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最真实的反应在神的面前，神不怪我们。我们人总是要在神的面前去面对我们的神。面对我们的神，才能够让我们在去而未返之先，力量可以复原，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瓶颈跟我们的难处。大卫在这个地方，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难处呢？就他一开始所讲的，他很难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。就是谨慎我们的言行太难了，包括大卫在内，他很真实的承认什么呢？承认他曾经立志要谨慎他的言行，不要免得我的舌头犯罪。今天有多少人，你看他有的没的说了一大堆，总结两个字，都是别人的错，就是这样。你看有多少人，你把很多人他暗中所说的话，就像耶稣说了，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有一天要在房顶上把它宣扬出来。今天在世界上你瞒过了别人，到有一天在永恒里面，耶稣要再说一次给你自己听，你当年是这样说人家的，现在你到我的面前了，那个人也到我面前了，你那时候讲的话是到底怎么回事？假如没有悔改，这一些有一天都要成为审判我们的东西。不要忘记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，有一天我们都要交代。但是等到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舌头上犯罪了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舌头常常会犯罪，我们也下定决心要谨慎我们的言行，而且真的想要说，神呐、啊，你做一个乐环，你做一个脚环来勒住我的舌头，就证明这件事情多么难。今天大卫有这样的心都还那么难，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心，张开嘴就讲我们想讲的话，那更不得了。地狱的火是从一个小小白体中最小的舌头把它点起来的。你看今天在神的家中也好，今天在社会上也好，今天我们所谓的在教会里也好，到最后有任何的问题，都不是口舌出的问题吗？我相信大卫是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吃了别人的苦头， 他自己也造成别人的难处，他真的体会了勒住舌头的重要，甚至到个地步，有时也会矫枉过，甚至连好话都不出口，讨好人家的话也不要说。到最后他觉得，我讲好话别人都还可能会误会的吗？是吧？更何况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八卦的事情，自己以为的猜测的呢？事情怎么不搞到越来越大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大卫很清楚知道，所以他在里面说，我曾经立这样的志愿。哎呀，一个人不讲话多痛苦啊，我们能够忍得住痛苦，那才是真正生命的功夫。我们忍不住我们的痛苦，我们不讲话，到了最后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在这个地方我今天读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件事情，你忍不住了，你跟人去发，你不管是觉得别人对也好错也好，跟你有关没有关，还是你自己因为嫉妒或者因为不爽，因为个性不同，七七八八要讲很多的话，你发现闯祸了，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心？我真的要在神的面前立志，勒住我的舌头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，勒住我的言行，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。假如这个意识都没有，这个 sense 都没有的话，那么这条路还要走很长一段时间。假如我们真的发现别人对跟错是他要跟上帝负责，我的舌头七七八八的嚼舌根到最后那是我要负责，而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知道这是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就要像大卫一样先来立志。做得到做不到，我发现大卫这边做不到，心里火烧啊，那个发热啊，火就烧起来，我就开始讲话。他讲话对谁讲呢？他不是随便跑去跟别人讲，我们老是要找人家同情，觉得去跟人家讲都是我对，都是别人错。你心里发热，我心里发热难过的时候，慢慢学习我们的弟兄大卫跟神来说，跟神来说就是祷告，不是那种拜菩萨式的祷告，乃是真实的跟神对话，把我心里面真正想的跟神来讲。我们心里真正的跟人讲，你就是好话，别人也想成是坏意。我们跟神讲，就算我们对别人的怀疑，我们也可以跟神讲。我们讲讲讲讲讲，因为上帝知道你怀疑了别人，误会了别人嘛。你在跟神讲的时候，说不定神怎么样，一下子有一个亮光点醒了我们，我慢慢就可以哦。大卫在这个地方下面，他心里热火烧起来，他就开口说话。他说话不是去说一些人，到他仇敌面前，对不对？到这个说乱说他话的面前，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大堆。他乃是跟他的神说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大卫在这种情景里面他有这样的感受。我相信的确他受了很大的委屈，我相信他的确在这一生的里面啊，他看到很多的人，甚至这边有一句话，大家不要，第八节说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。这个过犯什么呢？就舌头犯的过犯。他为什么舌头会犯过犯呢？因为有个原因，因为他受到愚顽人的羞辱，他忍受不了。圣经里面讲到愚顽人，心中没有神的就是愚顽人，不是说他不信神。他在讲一些话的时候，心中根本就没有神，心中没有神，在那边讲的话就是愚顽人。大卫受过这些愚顽人的羞辱，而他也有 放大卫也有，因为受了愚顽人的羞辱，他也口舌没有被勒住，以至于他犯了口舌，在口舌上他犯了过犯，他有过犯。当他在这样情况的里面，他对神讲的这句话，有时候想想，我人生真的不晓得我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们寿数有几何，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但是感触，在世界上生命已经不长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呢？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多长的时间在口舌的里面，我不晓得大卫的这种反省是不是这样。人珍惜什么东西呢？大卫的感觉，我们的岁月很短，大家都在争，大家都在忙，每一个人这个觉得最稳妥的时候，突然间什么事情来了啊，你觉得你很得意的时候是吗？没有关系，突然间什么事情来了，真是全然虚晃。看看，我不知道他这边讲的世人是不是指那些愚顽的羞辱他的人，他们真的忙了，他们忙得真是突然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，我们从前认为不得了，不得不争，不得不忙，不得不要的事，到最后来怎么样呢？实习幻影，这是满足了自己一点点的 feeling 跟感觉跟欲望。回过头来真的到了六七十岁的年纪，你看看你从前执着的，现在怎么呢？甚至现在执着了，到了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，觉得真的是愚顽了、我怎么做人会做到这样啊？大卫的体会慢慢出来了，他看到他的生命，我们在神的手中生命本来就不长，需要为这些虚幻的事情在那个地方这样的你死我活吗？你争我夺吗？假如我们真的在乎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不要浪费在这些东西的里面。然而大卫曾经也落在这样的里面。其实今天全世界最可怕的就是口水战，你同意吗？政治选举的时候有口水战，你同意吗？跟你大我小，你对我错，事情一发生的时候都是口水战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学会让我们静默不语？这是极大的生命力，要靠着主的。大卫他看见他自己的光景，他看见世人的光景，他真的发现不是他的修养，不是他的忍耐，也不是希望别人都改变，别人都做了对，别人都罪，别人都做让我觉得做了满我意的事，这是我们的指望错了。大卫的指望在哪里？他说，主啊，我如今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我的指望在乎你有两个很深层的意义，至少对我来讲，一个，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我能不能改变，我能不能谨慎我的言行，不让我的舌头犯罪，我这个指望只在乎你。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，我没有办法不在言语上，怎么可能我在言语上不犯罪，没有这个言语上面的过失呢？但是我的指望在乎你能够成为我的约束。第二个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一天到晚要挑起一些事情啊，愚顽人那么多，而且还喜欢来羞辱你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很流行讲是霸凌你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你能改变他们吗？你能拿枪去逼着他们，叫他们不可以做这样事情吗？可以，你去混黑社会嘛？你再说老子杀了你，是不是这样？难怪今天出那么多的事情嘛！今天你凌霸别人，你试试看啊！你碰到一个他的指望不在神的，只在他的拳头的，你就倒霉嘛？不是这样吗？ 但对于这些人，他们自己不能改变，他们自己能改变就好了嘛，他们连警觉都没有嘛，觉悟都没有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碰到这样的人，碰到这样愚顽的人来羞辱你的时候，我们的指望在谁呢？我们的指望也在我们的主。只要这样的人给机会，你还是用爱心接待他们，我们还是真正实实的把我们的主跟他分享嘛。这也就是大卫为什么碰到很多人逼迫他什么的时候，他宁愿自己装疯。我相信这些的感触里，大卫讲的，我的指望只在乎你，他不随便用他自己的手段去报复别人，这是他里面有的，他一辈子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件事，只要他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不用我的手去对付那些愚顽羞辱我的人，我的指望只在乎你。这段圣经里两个，我的指望只在乎你，第二个，我知道这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我们临到的事情是不是啊，我是省油灯哎，你那些小把戏，人家都还没有伤，人家都没有直接的伤害到我们什么，也没有什么，你以为我是傻瓜，你搞这些把戏我看不懂哎，七七八八就开始了。但等到有一天说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假如这事是出于神的，要显明一些事情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我们就静默不语，看事情到底会怎么样了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，哇，神的百姓搞到这个样子了，耶和华上帝你还不出手哎，你还不讲什么话哎，我看了真的是这样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我们人的愚昧，以为我们出手了，我们处理了，我们讲了几句话，事情就能够解决了，只有越搞越乱，越搞越糟。这是我学到的功课，是吗？我的指望只在乎你，我们才会把这些事情向上帝说。我们没有指望，我们就一天到晚去跟人讲，我们真的，我们的指望在主，我们就会跟主去讲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许可，或者是出于神的旨意，虽然是乱，虽然是什么，让我们也能够静默不语。这是大卫学到的功课，他在这个地方很真实的把它说出来。而我们今天呢，下面大卫他自己清楚知道，他有过犯的时候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。他这边讲到消灭，消灭。他说：“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。这个叫他的笑容，或做什么呢？他所喜爱的消灭。你喜爱这样吗？你越讲了，有一天，这个，上帝要用你自己所讲的来刑罚你，啊，来审判你。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所做过的事跟神交代。而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真的我错了，求主你赦免我。第一个，大卫是先看他自己，因为他自己舌头上面的过犯让他受到神在他身上的责罚的时候，他知道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慢慢没有了，喜乐没有了，平安没有了，这个睡觉不稳妥了，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，是吧？终日所思的就是要怎么样去对付别人，终日所思的就是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的喜乐消灭了，他所喜悦的东西慢慢这个都不见了。这是很真实的，特别是我们信靠主的人，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试试看嘛。像我从前很喜欢这个对付人的，是吧？对付到最后信主以后怎么样？你对付人家你心里快乐吗？从前你不对付人家，那不报仇，对不对？这个对看不顺眼的事情不去搞他一下，心里面很不爽，是吧？啊，你先去搞啊，真的悔改心去搞，你搞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你心里面就不喜乐了嘛，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嘛， 这个骗不了人的，你可以去骗别人，绝对骗不了人的。大卫的经验是这样，他也知道啊，这个你用人的罪恶惩罚是叫他的笑容这个消灭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内心深处对，就我们内心深处所存的那个平安没有了，我们就要小心，不要老是怪别人啊，话多是不是啊？我们自己要像大卫一样，神啊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。神怎么会乱责罚大卫呢？大卫知道是神的责罚，他一定知道他错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当有一天是神的责罚临到我们，我们还怪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要加倍的受痛苦。我觉得最后很宝贝的大卫讲的话，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他为什么流泪？求你不要静默无声。大卫真的希望他能够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虽然是寄居的手，他的生命载如手掌，但他真的希望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他的力量可以复原。我从这边讲到什么力量复原呢？就是忍不住要说，因为他没有力量，以至于忍不住他就说了，就跟那些人一样，跟那些愚顽人一样。但他有一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让我在去恶未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，让我在还活着的时候，让我真的能够谨慎我的舌头不犯罪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